见过一次，能够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，那这个可以说是最重要最重要的。那什么时候神得不着满足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神就不让我们自己欺骗自己。你看世界上啊，很多事情是台面上是一件事，台面下是一件事，外面是一件事，里面是一件事，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。那么主耶稣咒诅那个无花果树的意思就是，我要你里外完全一致，你里面怎样，外面就是怎样。如果你从根开始枯干的话，你既然不能结果子，不要给世界人的印象好像都是繁荣的树叶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假冒伪善，这是神所不要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爱属乎他自己的人，要他们里面外面是完全是一致的。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有一个意，有一个命令，就叫这个无花果树从根就完完全全开始枯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对于以色列他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结果子。这个是神对于以色列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旨意。那么然后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们主耶稣讲到了，他是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人子记，那是指着以色列复活树，那是指着我们的主做恢复的工作来说。虽然以色列失败了，然后你看见神把他神的手很重的在他们身上，叫他们不光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而且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。他们的羞耻是现在众人面前的，以色列的失败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，我们的神从来不抢救大卫，大卫失败了，神和他划清界限说，我和这件事毫无关系。那不是如此，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如果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不对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一样东西的遮掩，没有一片无花果树可以遮盖我们羞耻。你记得人堕落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无花果树来遮盖自己的羞耻。下面圣经说天起了凉风，就给我们看见没我们的义没有一样能够遮盖我们羞耻，一直等到我们的神为他们做了皮衣，有了牺牲，有了流血，然后你看见只有基督做我们的义，那个才是永远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我们是真以色列，神对我们的要求是里面和外面是完全一致的。今天我们不可能只有一个宏伟的房子，今天我们不可能外面很体面很体面的树叶，不可能。我们知道到了以色列，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，那个犹太教已经不如，已经是很荣耀很荣耀。你知道这个希律王的缘故，你看见现在呢为他们建造了圣殿，那个圣殿我们知道可以说是他的代表作，就好像秦始皇的万里长城。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说过，那个圣殿山的广场就像今天的广场一样，从南到北有六个足球场，从东到西有五个足球场，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圣殿广场。然后那个建筑我们今天下午或者晚上会看得很清，那个建筑是非常非常的庄严，非常非常壮丽。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可以抬起头来说，我们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让别人来参观。现在如果人来参观的话，我们能把最好的呈在他们的面前。你到了圣殿山，结果以色列人他们感觉到骄傲的不是他们的圣殿，感觉到骄傲的是在那个圣殿山上其他的建筑，那个建筑是时髦的，那个建筑是完完全全是那个时候可以是希腊式的建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有一些门徒指给主耶稣看，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，这是何等的石头，主耶稣怎么说，他说我告诉你，有一天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今天那个圣殿，辉煌的圣殿，给人感觉神在他们的中间，不，事实上这是世界，事实上这是希律，凡是有本领的人都可以把它变成非常的辉煌。但是既然神的同在没有了，既然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了，那现在神要怎么做呢？如果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了，那么现在神要让全世界看见说， 没有神同在的圣殿根本是个空的壳子，所以神要以色列里外一致。结果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要叫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。所以果然不错，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，你看见好像神亲自拆毁他所建造的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不明白，我们说教会一定是主的，教会是基督所建造的，但是我们要小心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可以办工厂，今天你可以办学校，今天在世界上你什么事都能做，教会就是你不能做。教会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办的，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，是我们的主亲自建造他的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，要学习小心，千万不要用乌撒的手去扶持那个摇摇晃晃的约柜。谁做这件事，谁要被击杀的。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，你看见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摸属灵的事，只有主自己可以这样。圣经里面不是记载有一个犹大的王吗？他要到祭司里，要到圣殿里去献祭，结果麻风就临到他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弟兄姊妹，神对于以色列人有一个盼望，神对真以色列人就是教会同样的一个盼望。我们的特点不是花，我们的特点也不是树叶，我们的特点是那个果子，那个果子就代表我们能不能叫神的心得到满足。因为是谁在无花果树底下来找果子呢？我们的主。我们已经解释过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。那我们常常要问，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要强人所难，不是收成的时候他居然要果子呢？我们讲过了，因为这个是代表无花果树的历史，就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以色列的历史。那么无花果我们知道一年有两次的收成，一次呢是6月份的时候，那第一次收成，第二次的收成是8月跟9月。那么第一次的收成呢，那个果子叫冬果，第二次的收成那个果叫夏果。为什么是冬果呢？因为啊，无花果一定要经过寒冷的冬天，到了12月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它圣，我们知道神把它完全剥夺得干干净净，在无花果树上你看不见一个树叶的，完全是光秃的情形，在人来看好像没有生命。然后无花果树经过很寒冷寒冷的冬天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冬天呢，就是那个无花果树所做成的饼，叫许多人得着满足，叫许多人得着温，就得着能量，那都是冬天。他们忘记了那个叫他们能够得着温暖得着饱足那个无花果树，现在在冰天雪地里面，它是枯，是枯，是完，上面你根本看不见一棵树叶，所以给你感觉是完全枯干的。所以你如果知道什么一棵树是从根开始枯干的，一个最清楚的就是给你看见上面只是光秃秃的，你找不到一点的树叶。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冬天所经过的那个树枝啊，结果就变成了那个冬果的根基。我们知道后来到了6月份，那个果子能够非常的芬芳可口，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根是接在那个冬枝上，那个枝经过了寒冷的冬天，结果从那个枝子上呢就接触什么，就接触了，就接触了那个芬芳可口的无花果树。所以这是冬果告诉我们说，虽然结果子是夏天，但是它经过了冬天，它也经过了春天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不只有死，还有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一个生命成长是有过程，是有历史的。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咒诅以色列无花果树，有他的原因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，你们今天是经过冬天的，神栽种这个无花果树，不只是到了经过冬天，也到了夏天，也到了春天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难处在，问题在这里，这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处就是说，难处就是说主耶稣找不到果子，稀奇不稀奇？那么但是呢，这个所谓的冬夏果呢就不同了，夏果它那个果子呢，它主要是长在春天以后所长出来的枝子上，那么然后这个就是 冬夏果，那夏果是为了收藏用的，所以到了时候呢，我们主要就变成就做成无花果树的饼。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，大卫他收到礼物的是200个无花果树的饼，大家就知道那个一定是冬果，一定是夏果，然后做成无花果树的饼。所以从这里看得很清楚，以色列这棵树啊，是不是一个平常的树？神定规好了，他如果要结果，一定要经过开花、结果，然后最后呢，经过好几个过程的。但问题在这里，那既然无花果没有收，不到收成的时候，就是不到六月、不到八月，为什么我们主要那个果子？那不是强人所难。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说，这段圣经会不会这个主耶稣好像为什么好像他不大讲理呢？他不可能这样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原因，就是我们不懂它的背景。如果你懂得背景，就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么到了冬天，过了12月，然后呢，就来到几月？就来到了3月份。到了3月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歌中之歌那里告诉我们的。你记得不记得歌中之歌第2章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在迦南地呢，春天来了，它冬天已经过去了，雨水都止住了，然后呢，境内是百鸟齐鸣，百花齐放。然后圣经加上一句话，就是无花果树的果子也渐渐成熟了。那个果子不要忘记，在希伯来语原文是另外一个字，这个字呢是指着青果树的，意思就是说那个大小啊是比 cherry 就是比那个樱桃呢还要小。那么这个果子呢就长在那个枝子上，那个时候同时呢也开始长叶。所以我们要记得呢，这个刚好是春天到了，冬天过去了，现在慢慢开始有叶子。你看见叶子的同时呢，它已经有了果子。不过这个果子很小很小，那平常呢，你如果经过无花果树，你看见这个时候，你如果肚子饿的话，可以充饥的。不过不是那么好吃，但是的确能够叫人得着满足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，从3月份到5月份还有好几个月。所以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，你就知道讲到第6个印的时候，不是有许多星辰从天上掉下来吗？圣经怎么形容呢？他说好像那个无花果的树被风吹动，然后那些果未熟的果子，原文是还没有到时候的果子就掉下来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懂了，就是在还没有成熟以前有一个可能。现在不止经过春天，不止经过冬天，现在春天来到，但有可能一阵风或者一阵暴风雨就把这些的果子就打到地上去了。那么大家要明白，就是这个小小的果子里面的故事很多。我们中国人讲说无花果树是没有花的果，这个是实在说来是外行的话。实在说来，无花果树成熟是经过开花阶段的，不过问题在这里，它所开的花没有人看见。那个花在哪里？那个花就是在像 cherry 这样像樱桃那么大小的青果里面已经有花了。那谁看见呢？那个传递花粉的无花果的黄蜂看见了，它能够从那个洞口，从那个无花果的口进去，然后可以从经过那些所开过的花，那么而且在里面不会产卵的，神特别有一个结构不会产卵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无花果树成熟的过程是我们没有看见的。我们知道根据神的定律好像是先开花后结果，但是普通的树开花我们都看见，但是无花果树神对他旨意不是叫人看见它的花，是要叫人看见它最后的果子。但是最后的果子怎么诞生的呢？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懂得它里面的过程，里面有个过程是我们看不见的，那就是说这些黄蜂传递花粉，最后慢慢无花果就会成，慢慢再成熟，慢慢就成熟，慢慢一直成熟的。但是有一个基本的条件，就这个无花果树如果要成长的话，一定要连于无花果树。所以如果在它还没有成熟以前就已经掉到地上了，那么一个农夫如果到无花果